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能力乃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谢谢。
我们感谢你，不是在于主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的夸口乃是在乎你，因为你动了善功，你要成全这功。你因着降卑成功了救赎，为的是要领我们众子一同进荣耀。主，为着这个恩典，我们向你感谢，向你敬拜。主，继续引导我们，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走属天的道路，好荣耀你的自己。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的聚会，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特别是从三十二节开始交通那三十二节它主要是讲到那个信心的得胜因为我们在前面就讲到信心能够带进我们生命中的建造信心能够带下真实的侍奉信心也能够带领我们打属灵的征战那信心也能让我们做个得胜者所以从三十二节开始他就继续讲到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那这里提到了一些人我想如果我们读过四世纪我们都知道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都是当时的士师那大卫当然是君王我们都很清楚那撒母耳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士师和众先知的事在众先知就讲到从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也好历代志也好都记在众先知的事他说如果我们都这样一一的细说的话时候就不够了那这些人呢就包括了前面的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所以信心能够制服敌国信心呢是我们行了公义信心能够得到应许信心能够堵了狮子的口我想我们特别看见那个但以理就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这些都是这些信心的得胜者他们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们知道在西西家的时候一个神的使者一个晚上就杀了18万5千人敌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我们知道在以利亚以利沙时代都有这件事情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你看希伯来书一开始不仅给我们看见那个更美的家乡那这里更提到了更美的复活那更美的复活是上好的复活这个我们有机会我们会交通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我们要举一个事实就是基甸他这里提到基甸我们来看我们有什么要学习的功课事实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一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四世纪因为在前面四世纪的前面是约书亚记我们在过去几次里面特别讲到了约书亚记那约书亚我们知道神借着他带以色列人从旷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打了美好的胜仗那约书亚不仅带领他们攻破了耶利哥城后来也征服了埃城然后 畸变人虽然用诡计对他们，但是后来也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借着信心打了美好的仗，所以在那之后他就所向无敌。所以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时候北方有联军来攻打他，但是打不过他，南方有联军，所以他因着信他们就制服了这些迦南地的那七族。所以呢，就像神应许他们的，在他们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们是非常辉煌的。可是等到你来到四世纪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是另外一个样子了。那四世纪是说以色列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但现在碰到了问题了。那我们知道迦南地是流来雨蜜之地，是非常丰富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牛奶和蜜是整个天然界里面最丰富的，你看牛奶是动物它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换句话说，整个迦南地是整个神的创造人最丰富的地方，现在是给他们用。然后迦南地也说到了他们的安息，因为在旷野里没有办法安息，你要起行安营，旷野不是你的家，进入迦南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安息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丰富，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安息。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发觉我们并没有经历到基督那个丰富。很多的人没有经历到基督的丰富，很多人即使信了主，住在主里面仍然没有安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跟四世纪很有关系。四世纪他整个总结的时候一句话，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在原文的意思说，以色列中没有王，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认为对的事去做，所以他们不是按着自己错的事去做，他们都是按着自己对的事情去做。所以四世纪整个大概有450年，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13章，告诉我们整个四世纪大概有450年。但是你会发觉他们常在仇敌的欺压底下，然后有的时候神兴起一个士师带领他们得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下来了，为什么呢？以色列中没有王。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这个世代也是如此。你会发觉呢，普遍来说神的儿女都在受压制，很多的仇敌，不管从世界来的，从肉体来的，从那个属灵的邪灵的力量来的也好，大部分神的儿女都受压制。偶尔你会发觉有这个地方有一个复兴，那边有一个复兴，好像在兴起事实来，但是普遍来说为什么会这么荒凉呢？总结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教会，没有真正持定元首，没有持定元首，没有王，每一个人都觉得按照自己对的去做，我们都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但是呢，你会发觉就软弱。所以士师时代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们有好的开始，就像约书亚很好的开始，他们征战都得胜。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他们本来只有120个人，彼得一起来讲到3000人5000人就进来了，然后每一个人都怕他们，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连外邦人都敬畏他们，害怕他们。但是没有几十年，你看教会就光景就慢慢 衰退了，那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四世纪是怎么样结束的呢？乃是神所立的王，就是大卫，主要是大卫，大卫出现以后呢，整个国家统一，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因为大卫做王乃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做王，所以事实上是神在做王。 那教会的时代是怎么结束呢？要我们主回来，因为那个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他讲的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结果呢，这个复兴是偶尔有的，但普遍来讲就落在整个荒凉的时代。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四世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功课来学习，而且看见为什么我们软弱，为什么我们会失败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了以后呢，因为主的同在，而且没有一个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站立得住所以呢他们都一直在打胜仗那当约书亚跟那时候的长老，就他们那时候跟随约书亚，他们的生命都很成熟，那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还蛮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神，这些人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见过神的工作他们经历过神他们认识神的手。可是在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这老一代的人就过去了第一代的人约书亚跟那些长老过去了，那新一代的人起来了。可是这新一代的人，他们并不认识神，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他们没有看过神的作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神他们对神的认识大部分都是头脑的认识。那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也是这样，我们知道那么多的道理，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理，但是呢，我们没有真正在生命中认识他，经历他，遇见他结果呢，真理，我们所说的真理在这些人身上呢就没有能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好像认识那么多真理，但是呢你没有能力，仇敌在你在仇敌面前你站立不住了所以我们这常常失败跌倒。所以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如果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他们没有办法，很奇妙，他们现在没有办法赶出仇敌了，而且渐渐的呢，他们仇敌住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住在仇敌中间，慢慢就被同化了他们开始学习他们当地的风俗，他们与当地的人通婚他们失去向神的圣洁，慢慢的他们就开始离弃神，拜起偶像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读四世纪第一章，你会发觉很特别他们刚开始都有很好的征战得胜，但是呢你又发觉总有些仇敌胜不过。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看一下四世纪，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约书亚死后，约书亚死了，你看这第一代人死了，以色列人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那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也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了。所以神知道犹大要先上去好，那如果我们读到第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你看，那么好的开始，打败了那么多仇敌，现在呢，有一个仇敌他打不过了他们有铁车，所以这仇敌非常的顽强好，二十二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那约瑟家是包括什么呢？我们知道约瑟家是包括了马拉西跟以法莲所以你读到二十七节的时候，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还有后面所提到一些居民，他赶不出去了，他打胜仗了，神也与他们同在，他们打胜仗了，但是有一些仇敌他攻打不了那约瑟家还有一个就是以法莲，二十九节，以法莲没有赶出往基色的迦南人，所以迦南人怎么样呢？人住在基色，在他们中间。好，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人住在西，他们这些人人住在中间，成了服苦的人，所以他们仍然在他里面。然后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这些人，三十三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来， 然后到了34节更过分了，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让他们下来，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与亚人并撒宾。所以你看见这是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错，但是呢仇敌赶不出，有一些仇敌非常的顽强。那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子，也是靠着神的恩典，神与我们同在，很多仇敌我们能胜过，但你就发觉有一些仇敌很顽强，你胜不过。那我们知道慢慢慢慢他们与这些人通婚了，受影响了，与他们接受他们的风俗了，开始拜偶像了，离弃神了。那当然我们知道神爱他们，就像神爱我们，所以神因着爱他要管教，所以呢就允许他们被仇敌压制。所以你在四世纪里面看到好多的仇敌，每一个仇敌都有他的代表，都有他的特征，仇敌压制他们，那压制一压制就几十年了，受不了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呼求神，求神来释放他们。那当他们在那呼求转向神的时候呢，神就因为怜悯他们就兴起了士师来，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好几个士师，事实上在四世纪里面更多的士师没有提到，不过我们刚刚在希伯来书只提到四位但是其实还有好几位十几位那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拯救以后他们就过了几十年很安乐的生活那士师一死他们又不行了又开始离弃神了，又拜偶像了然后神呢又允许仇敌来压制他们，所以整个四世纪就这样循环了好，就大概有7次的时间，就是一直这样循环。离弃神，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压制，然后他们悔改归向神，神就兴起士师来，士师来了以后，他们就得了自由，他们过了很平安的日子，过一阵子又忘了，又开始离弃神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一直在循环，就好像在绕圈子，就好像在旷野一直在绕圈子。你不觉得今天神的儿女就在绕圈子吗？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在这里循环。所以当我们在读四世纪也好或者看这些四世也好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但这些四世都是代表得胜者所以今天神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要从这些四世里面来学功课。我们当然不是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交通一个四世主要是要交通一个四世，我们来学，因为原则上是差不多的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个之前，我们首先看到神的反应，神的反应这很重要，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功课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他就这边特别讲到，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特别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它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它特别讲到我们主说的所以呢这是主主就从了吉甲就上到了波金因为他们那时候集中在波金嘛就对以色列人说，我，所以我们的主就是神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就到了迦南地你们现在都来了，因为是神的应许，神就做成了然后神又说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所以神与他们立约，让他们知道神没有不会离弃他们，但是呢有个条件，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却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你知道荆棘是有刺的，肋下的荆棘，换句话，你常常被刺了，很不舒服的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我们无论往哪去，他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一生没有仇敌在我们面前能够占领得住，这是神的应许。但现在呢，神没有废弃他的话， 但人失败了，因为在分别为圣，在圣洁这件事情上我们失败了。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啊，神说你不可以这个地居民立约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却没有听从我的话。那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啊，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波津，波津就是哭的意思啊，哭泣的意思。所以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啊，所以在这边向他献祭啊。那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话啊，因为一方面讲到了神的信实，一方面讲到人的失信，人失败了啊。然后现在呢，耶和华的使者来对他们说话。那他们在这里哭泣，哭泣是好的事情啊，代表他们承认他们失败了啊。他们在这里献祭也是好的，因为他们把自己重新奉献给神啊。但是你会发现呢，啊，他们虽然承认自己失败，他们也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把自己献给神，但你发觉呢，这个奉献不持久，他们的回转也不持久，而过一下他们又失败了。那这不是正好就是我们的光景吗？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也悔改了，我们也把自己奉献奉献上了，那过一阵我们又失败了啊？为什么呢？问题在哪里啊？你特别注意到啊，他讲了耶和华的使者乃是从基甲来的，那他们呢现在在波津，波津就是哭泣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基甲是非常重要的，神的使者是从基甲来的，换句话说，神是在基甲，他们离开了基甲，他们跑到波津来了。基甲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前面讲到，在约书亚记说，基甲是他们从约旦河上来以后，他们行割礼的地方。那割礼是特别讲到立约的凭据。你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立约就是。立约的时候就是要行割礼，所以割礼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如果你要享受这个约的一切的内容的话呢，那你必须要行割礼，这是基甲所代表的啊。所以基甲所代表的乃是除去我们的肉体啊。所以你当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觉基甲是他们整个的大本营，他每一次去征战的时候从基甲出发，打了胜仗以后回到基甲，啊，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只有一次他们失败，就是在埃城，他们不是在基甲出发的，啊，结果他们失败了。所以基甲所代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他们应当站的地位，是他们的大本营。从这里出发回到这个地方，但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们来到了国境哭泣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基甲乃是十字架的代表。还是十字架代表，他要在我们身上对付割礼的那个主观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我们跟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的旧人都与他同体十字架，这是客观的真理，我们的主已经做成了。那基甲呢，却是圣灵每一天带领我们主观的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对我们肉体行割礼。所以你只有对付了肉体，你才能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们现在在波津，他们不在基甲，他们有对付肉体的知识，但是没有对付肉体的经历。那这不是也就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吗？我们都懂得十字架的道理啊，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行割礼那个经历呢，我们却不够啊。所以我们常常落在什么地方？波津的里面，我们在那里哭泣，在那里献祭，在那里软弱。这难怪仇敌就来了，因为什么时候你给肉体留地步，仇敌就来了。 所以他这里有好多的事实，每一个事实我在说，每一个事实代表一种仇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他所提到的基甸啊，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啊，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很熟悉啊，所以我们只简单的讲一下它的历史跟背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上面要学什么功课啊。第六章就我们看，小声看一下，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什么是看为恶的事？是拜偶像了嘛，离弃神了啊。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所以现在他们落在米甸人的手里面了，而且一落就是七年了。那米甸人怎么做呢？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他没有办法住了，只能去 山中挖洞穴建造营寨，躲在里面。那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之后，米甸人就带着他的同伙了，亚玛利人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那如果你看地图，我们如果读旧约最好我们是跟地图一起看啊。那米甸人是从他们约旦河的东方来的，东边来的。那加沙是在西边，是腓力士地，再过去就靠地中海了。所以这个米甸人是从东边一直穿到西边来的。等一下你会看，他不但是穿到西边，而且他是往北边去的。他们花了那么多的精神去让你杀种，就期待有粮食嘛。那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呢，他们把土产给毁掉了，没有留下食物给他们吃。人没有食物就不可能生命长大嘛，连那些牛羊驴都没有。那这些米甸人很可怕的啊，他们带着牲畜带着帐篷来，换句话说他们不会走的，他就住在那边了，牲畜帐篷来，而且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所以他们这个现在他们被谁压制？被米甸人压制。那谁是米甸人呢？米甸人的来源在哪里呢？米甸人，如果你读创世纪二十五章啊，我们叫米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很特别，对不对？因为你读创世纪二十五章是撒拉死以后啊，他又娶了基土拉，生了好多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就是这里的米甸啊，所以按照道理来讲，米甸人跟他们以色列人其实像亲戚一样。同一个祖宗来的，现在变成仇敌了。那如果我们读这些前面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啊，米甸其实也出现过好几次啊。譬如说，约瑟被卖到埃及啊，跟米甸人有关系的啊。你会发觉米甸人、东方人、那以实玛利人，他们都在一伙的啊，是米甸人。然后你看到摩西的岳父也是米甸，对不对？米甸的祭司啊，还有谁呢？如果你读那个民数记，你知道巴兰也是米甸人，你记得那时候摩押的王巴勒啊，要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也是米甸人。所以你就发觉呢，这些米甸人照理说跟以色列人非常的近，是亲戚，应该帮助他们，应该彼此扶持的，哎，变成他的仇敌。结果呢，你看啊，他们虽然在基督里，在迦南地，在基督里，却没有办法享受基督的丰富。那我们的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现在你住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面，你居然没有粮食吃，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啊？然后呢，你在基督里面有安息，对不对？你现在要躲在山洞里面去了，换句话，你没有粮食，没有安息。 那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啊，对不对？我们一信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啊。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为什么我们没有粮食，没有丰富？那是因为有这个米甸人的关系啊。所以米甸人当然有在很多方面他有预表啊，但是今天我特别讲到一个预表，就是说他跟宗教有关系啊，跟宗教有关。米甸人是可以说代表我们人落到了宗教里面，因为宗教啊，让你看得到吃不到的啊。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当主耶稣在的时候，那法利赛人就是落在宗教的里面啊，他们很敬虔，从外面来看很敬虔呢。啊，他们在他们有按时十一的奉献，他们有奉献，啊，他们有怎么样呢？喜欢祷告啊，特别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祷告，啊，他们还禁食嘞，啊，所以主要是在讲到他们的时候，你看他们都有这些金钱的外貌，但是呢，他们没有金钱的十一。换句话，他们有那么多宗教的东西，但是他们能不能享受基督呢？不能享受基督。那他们享受什么？他们享受自己啊。所以落在宗教里面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你看，我们譬如到了聚会当中，我们也唱诗，我们很喜乐的，因为我们真的很，我们可能唱诗，我们敬拜，我们也读神的话，我们也祷告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落在宗教的里面，你就发觉呢，我们没有真正的安息，我们没有真正享受基督那个丰富、那个祝福。那现在普遍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就像这样，以色列人就是落在这个里面了。保罗也讲过，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以色列人现在是在第二代，属灵照理讲没有第二代，属灵永远是第一代。他们有知识，有道理，甚至有所谓的真理，但没有力量。听到很多没有进入，所以呢，环境一来了，我们没有安息，然后呢，我们觉得在属灵上很贫乏，虽然在物质上可能很丰富，但属灵上很贫乏。为什么没有粮食？照理说有那么多的神的话，但是呢，真理在我们上没有力量，这是米甸人所代表的，因为他没有粮食，没有安息。所以宗教是很可怕的东西，宗教的世界是一个很可怕。我们当他们站在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你看你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个营就是一个宗教的营。以前是讲到犹太教，那现在呢，你希伯来书是讲到基督教。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是一个落在一个宗教的里面。好像只是按着外面的仪式，我们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跟他直接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在信心里面经历到主，就像他们第一代所做的呢，我们就一定软弱，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我们的一生其实都在学这样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学的还不错，就像他们打了胜仗，那有些仇敌我们就打不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他们现在就落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那就像新约圣经讲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有字句，但是字句叫人死，灵才能叫人活。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神的话，而且你如果今天去上网也好，或是买那些属灵的书籍也好，你有很多神的话，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属灵上有的时候还是那么贫穷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就是阿摩斯书啊第八章，我们都很熟悉的啊，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啊，来看一下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它是在但以理书后面啊。如果你找到但以理书，因为小仙注有的时候不好翻啊，你找到但以理书以后，后面三卷，后面第一卷是何西阿，然后约珥书，然后就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啊，但是呢有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标出来啊，阿摩斯书啊第八章十一节啊，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特别注意这里讲到来是不听耶和华的话，不是说没有耶和华的话哦，而是你不听。所以饥荒干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没有水。所以今天我的问题也是在这里啊，今天我们物质上面可能没有缺乏哦，我们不觉得有缺饼，不觉得有缺水，但是呢我们缺少神的话。可是这里讲到缺少神的话，还不是说缺少神的话，而是说不听耶和华的。就你有了神的话，但你没有顺从，你就是贫穷。这就是整个的问题所在。所以今天你上网或者你到去书店，到处都是神的话，都是历史历代神的话，但这些对我们来讲，这只是一个知识，没有力量，因为你没有这个经历。好，那现在我们要看见神怎么做了，所以神的反应是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的，所以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六，我们看第六章，我们先看第六章第六节好了，第六章的第六节，就是四世纪，我们再回到四世纪的第六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神怎么做呢？神首先派先知来。所以第七节，以色列人因米甸因米甸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所以神叫先知，首先叫先知来对他们说话。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所以以前他们是在人的压制底下，神释放了他们，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先知他们呼求以后，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先知来教导他们，再次让他们看见神是信实的，他们的祖先就是被压制，神释放了他们，而且为他们征战，让他们得了这个地方。现在呢，神没有失信，是你们失信了，人失信了。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无论往哪里去，神耶和华都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里面，仇敌没有在我们平生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失败了，因为我们不听从，竟不听从他的话。所以换句话说，先知提醒他们的，就是说我们应当，也是提醒我们的，我们应当要从一切的宗教、一切的传统、一切的外貌出来，就是从他们的这个洞中出来。他们住在洞穴山洞里面，这些东西呢好像很舒服很安静啊，但是呢这些都是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传统都是一个洞，你要从这边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真实的来经历他，认识他，这是首先神借先知来鼓励他们的话，来对他们良心说话。圣灵也常常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好，神借着先知教导他们之后，接下来呢神要开始寻求他可以用的器皿，那这个器皿就是得胜者的所代表的。所以普遍在失败的里面呢，神仍然在寻找他的器皿。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所以他找器皿。好，从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他找到了一个器皿了啊。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的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在神的眼中，基甸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用新约的话就是一个得胜者。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但基甸的回答很有意思啊，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吗？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所以首先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寻找可用的器皿。当以色列人都在贫乏的时候，神的器皿有什么条件？你会发觉呢，大家都没有食物的时候呢，基甸有食物。所以如果基甸没有食物，他怎么去拯救人家？所以没有人有神的话，没有人听从神的话，在这里有一个人有神的话，听从神的话。那他为什么会有食物呢？因为他是在这边特别讲的，他是在酒榨那里打麦子。那这句话很特别啊，我们知道酒榨在哪里啊？一般酒榨有压酒的地方啊，都在洞穴里面，在低地啊，在那里压榨啊，榨葡萄、榨橄榄的啊，压榨。但是打麦子你不能在地窖里面，打麦子都是在高处。为什么要在高处呢？因为要通风嘛，所以因为打麦子的时候，它的麦子跟糠，就是外面的皮要分开来的。因为打麦子的时候，他说要用簸箕扬进你的场，记不记得？我们在那马太福音那边特别讲，因为你把它扬起来的时候呢，风一吹啊，它那个麦子有重量，糠是没有重量，就被吹散了，所以就分开来了，所以这叫打麦子嘛。那我们知道麦子是代表基督的生命，糠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打麦子基本上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在做分别的工作。那他不在高地打麦子，因为你在高地打麦子，那仇敌把你拿走了，所以呢，他是在地窖里面，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换句话说，他为什么有粮食呢？第一个，他有一个隐藏的生活。因为这个酒榨是在隐藏的地方，所以他有隐藏的生活。第二个呢，他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他能够就好像他站在基甲的地位上，让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那这个隐藏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在打败哥利亚之前，他有隐藏的经历，对不对？他胜过了狮子，胜过了熊，但是呢，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寻找器皿。那这个器皿，这个得胜者所代表的，他有神的话，他有粮食，他有隐藏的生活，他有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这是他隐藏的经历。那因着他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呢，就带进了什么呢？他有属灵的智慧啊，所以当普遍来讲神的百姓贫穷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享受神家的丰富，他仍然有粮食，所以这个是神可以用的器皿，这是一个得胜者应该有的一个条件啊。所以在基甸一开始在讲他的时候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当然这个功课不是一两天学，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所以我们在学习，我们只有借着这些不断的学习，我们才能够把很多很难缠的这个仇敌呢，一个一个来对付。好。 好，现在神拣选他了，所以神向他显现了啊。你看他一个人在橡树下啊，在酒帐里打麦子，没有人知道，仇敌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大家都认识我们，但神不认识我们，对不对？神说我不认识你们，但是呢，一个隐藏的生活没有人认识，神认识他，神向他显现。神说大能的勇士，他在神的眼中是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讲的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他讲这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基甸说，主啊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的事啊？神这么奇妙的作为啊，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上来，那现在为什么会丢弃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面呢？当基甸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回答了他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当以色列人会被米甸人压制，不是神出了问题，是以色列人出了问题，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神的同在啊，所以神的同在是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百姓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可以有各样宗教的活动，有各样的遗传，有各样的教条，但是呢，他没有实际与神的经历，没有实际与神的关系，没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有各样的节目，各样的那种安排，但神的同在没有，就失败了。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正好说到了他的疑问，为什么神从前有那么大的作为，今天却落在神的身上，也没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耶和华的同在很重要，是我们应当看重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祈求神与我们同在，当然神与我们同在，神不会离开我们的，但是在经历上我们没有经历主的同在。那为什么我们在经历上没有呢？因为就像我们常常是落在这个外表的里面，宗教的里面，这些外貌的里面，传统教条遗传的里面。好，第十四节，耶和华就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所以现在神告诉他了，你现在去把米甸人救出来，就是我差遣你。当然还没有发生，但神已经说了，神说了就要做成了。但基甸怎么说呢？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没有错，我有粮食够我自己跟我一家人吃，我可没有办法让整个以色列人吃，对不对？我有凭什么，我有能力拯救？然后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的。我们晓得马拉西跟以法莲都是约瑟的这个支派的，那以法莲是在马拉西之上的，所以他的支派是在马拉西里面又是最小的了，那我在我父家又是自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比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所以当神要用基甸的时候，基甸第一个发觉呢，就是说他自己那个卑微，他看见他自己根本就不配。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自己也是如此，别人也是如此，我们就怕很多人都觉得他可以为神做什么。昨天我还有一些弟兄找我交通一些事情，请我出去交通。那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主呼召他要出来开一个教会，好像开一个餐厅一样，开一个教会啊，因为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所以另外一个弟兄就说：“你以为开教会跟开餐厅一样吗？”那讲到神怎么呼召他，我们都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但是常常发觉当你以为你可以做的时候，你实际上你不能做。就好像摩西他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 他要去拯救以色列人，结果这人打死人逃跑了。等到神真的用他的时候呢，我笨口做事，你另外找人好了，我没有办法做。反而这个时候神可以用他。当神在用要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讲？他我是连友的，我没有办法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神做事，上我们真的不行。但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方，我们觉得真的不行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开始可以被神用了。所以基甸有个特点，他认识自己的卑微，根本就不配。但是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当他看见他一个人这么卑微，怎么去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中能够救出来，怎么可能呢？那么卑微的一个人。但是神怎么说呢？我与你同在啊！所以我们也许是一个人，但神一加在我们这一边以后呢，那就可以胜过所有的人了所以问题是有没有主的同在啊？所以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结果基甸说，求你给我一个证据啊！所以基甸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啊，不是小心，他需要有证据，因为他知道他凭着他自己不行啊。所以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怎么样呢？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家，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所以他愿意把这个礼物献给主。主说，我等你来回来。所以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真的很有耐心，因为他去做了什么？他又去杀了一只羊，又去煮了一锅汤，还是要花时间的，但是主说，我等你来。所以基甸就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伊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的肉跟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换句话，他的奉献蒙悦纳。那我们晓得，这个时候是以色列整个贫穷的时候。那基甸不但有饼啊，他不但有麦子啊，他还有羊羔，还有无酵饼啊。那在这个时候，在极穷的时候，他有这些东西已经不错了，而且是很宝贵的，但他全部献给主。在这么极穷乏的时候，他把这些全部献在主的面前。你要这种奉献的人是很蒙主喜悦的。那我们的奉献，当然我们能够把我们有余的奉献给主，这是已经很好了。但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有些人他在极穷的时候呢，他仍然摆上，那这个是神很蒙神悦纳的啊，因为这种奉献的灵是神所悦纳的啊。所以呢，一身脏他就把它烧尽了，拜到神悦纳。那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观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啊。”因为他们的传统都是，你见了使者就是死掉了嘛，你没有人可以见神的嘛。但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撒龙，就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那这坛在亚比以谢筑的俄弗拉，直到如今。所以现在他不但与神面对面， 而且你们满了平安，这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啊，如果神不，如果我们里面不责备我们，你们平安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见神了。所以基甸在这里呢，不但他在有隐藏的生活啊，十字架在他身上的雕刻，他现在不但他啊面对面见到神啊，他也求证据，他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啊，现在呢，他的奉献蒙神悦纳。里面满了平安，那现在呢他可以被神使用，但是神没有停在这个地方，神接着要他做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就是后面所讲到的二十五节讲到的，就在当天晚上当夜耶和华吩咐几点，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件事很紧急了，很重要。就在那一天晚上，神说你要取你父亲的瘤来，就是他七岁的第二只瘤，并拆回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所以他父亲还为巴利这个偶像筑坛呢，就是你要把那个瘤给拿过来，要把它杀掉，然后把那个你父亲那个坛给拆了，把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那第二只瘤献为燔祭，用于所献的木偶做柴。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拜偶像，这个时候你把那个祭坛给拆了，偶像既然拆了，把瘤给杀了，然后现在要为神筑坛，所以基甸呢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心呢，他因怕父亲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色事，就在夜间行了，在白昼做大概被人家打死啊，所以他现在就在晚上就做了啊，而且找了十个仆人来壮胆了，就做了。好了，那城里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瘤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人就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看见基甸，神要用他做神的器皿，那这个神的器皿有他的特点，他能够在酒榨那里打麦子有食物，防备以色列人，防备米甸人，然后他遇见神，神要差遣他去，他求神给他印证，那神接纳了他的奉献，然后呢他里面有平安，所以筑了一坛叫耶和华撒龙，这些都是他个人跟主的经历，但神要用他，他必须要怎么样？要有公开的见证，要有公开的见证。你没有公开的见证，神怎么用你？所以现在呢，你要把这个巴利的坛给拆掉，把瘤给献上，所以果然第二天大家都来要把他治死，但神大概神的灵有感动他的父亲。也可能他父亲爱这个儿子，因为父亲他为巴利筑坛，而且很有影响力，所以就说既然拆毁了巴利的，让巴利自己来争论，所以现在他有了公开的见证，所以我们不仅是在隐藏的地方要为主站住，不仅在私下你要有见证， 啊，这都很重要的。那更是要在家人，在家里面的人，在众人面前有见证，那这个时候神才能够真正的来使用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仇敌来了，神要用他来打仗。所以前面我们所交通的也给我们看见啊，在神在当以色列人都失败普遍失败的时候啊，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在寻找他的器皿啊，这得胜者的原则。所以今天也是如此啊，普遍教会来讲，虽然好像荒凉到处都是米甸人啊，但是呢神仍然在寻找那个呼召得胜者。所以从基甸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一些，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讲后面，我们下次再交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有一些原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的啊，愿主恩待我们啊，让我们也能够啊答应他的呼召啊，起来成为他的见证啊。我们想我们时间到，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谢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啊来勉励我们，来教导我们啊，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当我们读以色列人从前的历史，事实上也是读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历史。主，多少时候啊，不是你失信，你从来不失信，乃是我们失信啊。我们在许多地方上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跌倒，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回头转向你，主你就转向我们，而且你愿意啊来教导我们啊，来提拔我们啊，来预备我们啊，来制作我们。主，我们再说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啊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在我们身上啊继续做工，做分别为圣的工作啊，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成为你的见证啊，你恩待怜悯祝福我们，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